第四十集，孟勇敢赶去母亲的住处，告诉母亲唱东方要来的消息，引来母亲劈头一顿骂。孟勇敢耐着性子坐在那儿抽烟，想等母亲骂够了消消气儿，谁知母亲却没完没了，看样子不制止他，他会这样哭一夜的。孟勇敢是个孝顺儿子，他本来是应该由着母亲的性子让他哭个够，可飞机不等人呢，现在是女朋友比母亲还重要，别人家的儿子都是这样的，他也不能例外啊。孟勇敢按灭烟头，站起身来开导母亲说，
哎呀妈，你别哭了，哭也没用了，我早就告诉过你，倪双影不是我对象，你偏不听，偏要把人家当儿媳妇儿。现在你真儿媳妇儿要来了，你却在这哭哭啼啼的哭假儿媳妇儿，你怎么就算不过来这个账呢？你以后要跟真儿媳妇儿一块过，而不是跟假儿媳妇儿一块过，你何必为假儿媳妇儿得罪真儿媳妇儿呢？妈，你好好想一想，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我呢，先到飞机场去接你真儿媳妇儿去，你赶紧收拾收拾屋子，搞干净点。这个真儿媳妇儿不像那个假儿媳妇儿，她是个城市人，又是个大学生，是个讲究人。
母亲停止了哭泣，擤了把鼻涕，生气地说：“
人家小妮也是城市人，也是大学生，人家那爹还是个大干部呢，人家咋就能不讲究？”啊，他凭啥就穷讲究呢？他这么讲究，来我这儿干啥？
孟勇敢想逗母亲高兴。
哎，妈，丑儿媳妇儿不早晚都要见您这厉害婆婆吗？
母亲一听更不高兴了。
我，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啊，小时候脑袋是不是让驴踢过呀？哎呦，放着小妮那样不丑的闺女你不要，偏要去找那长得丑的。
孟勇敢一听母亲说这话，就信心十足地笑了。他笑着对母亲说，
妈，这人丑点不要紧，只要他人好就行。
母亲一听这话又想哭了，撇着哭腔说，
人家小妮那闺女人不就挺好的吗？
孟勇敢走过去拍了拍母亲的后背安慰她，
妈，您这儿媳妇儿比小妮还好呢，不信啊您就等着瞧吧。
孟勇敢站在首都机场的出港口等着唱东方出来，他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一遍一遍重放着第一次在这里见到唱东方的情景，大概是放的次数太多了，记忆的胶片都被放模糊了，唱东方的影像反而越放越模糊，越放越不清晰了。到了最后，他竟然想不起唱东方长什么样了。唱东方背着双肩挎，穿着件白色的羽绒服，神采飞扬地出现了。虽然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但它却像是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下子照亮了首都机场出港大厅。孟勇敢眼前像出现了万道光芒，他都有些睁不开眼睛了。远远的，唱东方在向他招手，他身边有人扭过头来看他，大概是想看看美女在向什么人招手。孟勇敢被人看得有些心虚了，像那个独占了花魁的卖油郎一样，心里头又激动又胆怯，还有那么一点不踏实。常东方走到孟勇敢面前，望着他的眼睛，一脸的坏笑。孟勇敢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笑，心里一慌，赶紧伸出手来，准备循序渐进，一步步的来。常东方并没有伸出手来同他握手，而是像雄鹰展翅那样张开了双臂。孟勇敢吓得赶紧往两边看，见身边的陌生人纷纷看着他俩，孟勇敢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小步，小声说，
哎，别这样，你别这样啊。
畅东方咯咯笑了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扑了过去，将孟勇敢搂得紧紧的，抱得死死的。孟勇敢的脚下不稳，向后踉跄了几步，好不容易站稳了，却又喘不上气来。大概是畅东方搂着他的脖子搂得太紧了，他脸红脖子粗的小声说：“
哎呦，放手，你松开手，快放开我呀。”
畅东方在他耳边悄悄地说：“说你爱我，我就松手。”孟勇敢又看了眼四周，见没什么人在看他们了，才小声地说：“
哎，那行吧，我说，我爱你。”
畅东方不干了：“那哪行啊？好像是我逼你说的似的，是我逼你的吗？”“
不是，不是，是我自愿的。”“
你自愿什么的？”“
我自愿说的。”“
只是自愿说说吗？”“
不不不，不只是说说，还有实际行动。”“
那行啊，那你现在就拿出点实际行动来吧。”“
啊，什么实际行动？”“
你吻我一下，一下也行。”可孟勇敢是一下也不行，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跟个女人这样抱在一起，已经超出他的极限了，还让自己当众吻她，那还不如先杀了自己呢。孟勇敢求饶了，小声地求畅东方：“
哎，东方，东方，我求求你了，别闹了，松开手吧。你看，我都出汗了。”
畅东方抬头一看，呵，可不是嘛，孟勇敢的脑门上果真有汗。畅东方这才松开了手，笑着说他：“至于吗？看把你吓成这个样。”孟勇敢长出了一口气，抹了把脑门上的汗，摇着头说：“
哎呀妈呀，我快让你折腾出心脏病来了。”
两人上了车，是辆自动挡的本田车。畅东方笑了：“
不敢借好车来接我了吧？怕再挂错档位，撞了别人的车吧？”“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孟勇敢发动起车，伸出手去挂档，畅东方把自己的纤纤玉手放在他的手背上。孟勇敢看了一眼他，见他正含情脉脉地望着自己，畅东方的眼神像97号汽油一样倾泻到孟勇敢的身上，呼的一下，孟勇敢被点燃了，孟勇敢又成了雄鹰，他张开有力的双臂，一下子将畅东方紧紧地拥抱在怀里。车上的变速杆硌到了他，孟勇敢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初吻献给了怀里的畅东方。畅东方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吻过，这个男人的吻是如此的坚定有力，如此的激情四射。畅东方的身子马上就变成了一团棉花，在孟勇敢的怀里柔软无比，两个激情澎湃的身体大概是拉动了变速杆，将变速杆推到了前进档上，车子自己启动了，慢慢的向前溜。两个正吻得如火如荼的恋人谁也没有察觉到，直到咚的一声响，车子又震了一下，两人才吓了一跳，赶紧分开，但已经晚了，本田和奥迪吻在一起了。畅东方突然笑了起来，而且越笑越厉害，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孟勇敢问他：“
你笑什么呀？”
畅东方擦着眼泪说：“
我怎么一上你的车，你的车就要出车祸呢？”
汽车上了高速公路，孟勇敢开始给畅东方打预防针。
啊，东方，如果我妈对你暂时还不够热情，请你千万不要介意。我妈是个不太会拐弯的人，你要原谅她啊。
哎呀，我知道，你妈被倪霜影迷惑得太久了，中毒太深了。不过没关系，我会拨乱反正的，你妈会喜欢我的。
那是一定的，你这天仙一样的儿媳妇儿往那一站，还不得把我妈高兴坏了呀。
畅东方突然有些纳闷，歪着头问他：“
哎，
你们那儿也叫妈吗？
孟勇敢奇怪地说，
啊，我们不叫妈叫什么呀？
你们不是都应该叫娘吗？
孟勇敢笑了，
你以为农村人都管妈叫娘啊？对不起啊，让你扫兴了，我们那儿不叫娘也叫妈。哎，对了，你能一见我妈就喊她妈吗？
我试试吧，我尽量争取吧。
敲开母亲的门已经快一点了，老太太大概是没有熬过夜，这时候已经困得有一些睁不开眼睛了。但是老太太一看见如花似玉的唱东方，眼睛马上就睁得老大，愣在那里了。孟勇敢在一旁很是得意，他早就料到他母亲会是这个样子。这叫什么样子呢？怎么形容呢？用目瞪口呆不过分吧。孟勇敢咧开大嘴笑了，最后边的那颗智齿都要露出来了。孟勇敢当起了介绍人。
妈，这是你的儿媳妇，叫唱东方，她这名字有点怪，你就记住东方红太阳升就行了。
母亲笑了，不那么紧张了，竟然还开起了玩笑。
我还记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呢。
仨人都笑了，气氛很好。母亲伸出手来抓住了仙女的手，赞叹地说，
哎呦，闺女啊，你怎么连手也长得这么俊呢？
唱东方看了孟勇敢一眼，见他得意得不得了。唱东方知道不用自己再费什么事儿了，他的模样已经为他拨乱反正了。孟勇敢在一旁以山东男人的威严训他，
哎，你别光傻笑啊，还不赶紧叫妈。
唱东方一愣，嘴上动了动却没发出声来。孟勇敢以为他不好意思，就替他开道铺路。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不就是叫声妈吗？哎，快叫妈。
唱东方嘴巴动了几下，终于叫了声妈。谁会想到叫完一声妈，他竟然泪流满面。他用双手捂住了脸，谁也看不见他脸上是什么表情。孟勇敢的母亲不高兴了，心里想，
还真是个城市里的讲究人呢，叫乡下婆婆一声妈也能委屈成这样，这样的儿媳妇儿得什么样的婆婆跟她处啊？哎，真是中看不中用啊，还不如人家小妮那丫头呢，又勤快又能干，还没城里人的架子。
孟勇敢先是莫名其妙，后来就恍然大悟了。恍然大悟的孟勇敢心疼地上去抱住了唱东方，让他索性在自己怀里哭个痛快。母亲不满地瞪着眼前没出息的儿子，真想上前把他扒拉到一边去。孟勇敢看出了母亲的不满，解释说，
妈，他从小没有母亲，他妈生他的时候难产不在了，他是跟他姨长大的，他长到这么大还没叫过一声妈呢，他这是难过的也是高兴的。
孟勇敢的母亲马上就心疼起来，他走过去把唱东方拉到自己的怀里，抱着他拍着他，像哄孩子那样哄着他。
闺女啊，可怜的孩子，哎呀，想不到你还是个苦命的人。不要紧，孩子进了咱孟家的门，我会像亲妈一样疼你的，你放心，我会把你当成亲闺女的。
唱东方紧紧地抱住未来的婆婆，哽咽地又叫了一声妈，把妈的眼泪也叫下来了。
第二天婆媳俩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倪双影身上了。婆婆开始还藏着掖着的，生怕媳妇儿不高兴，谁知媳妇儿却一点也不在意，还说自己认识她，还直说她好。这下婆婆放心了，
着着实实的把倪双影好一顿夸，夸的媳妇儿心里，对面的婆婆哪知道媳妇儿心里正不是滋味呢，还说，而且还叹着气的说，
哎，这不还不知咋给人家那闺女说呢。
畅东方假装吃惊地问，
怎么她还不知道吗？
婆婆又叹了口气说，
哎，可不是嘛，昨儿晚上她还来过呢，搞不好一会儿又得来。
畅东方故意接话，
要不一会儿我出去躲一躲。
婆婆还是叹气，
哎，躲什么呀，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
畅东方装着生气的样子，
都赖您儿子脚踏两只船。
婆婆却马上为儿子开脱了，
闺女呀，这可不赖我儿子啊，要赖就赖我，是我多嘴多舌，这说的人家当真了。
畅东方逗婆婆，
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是您给人家说的，最好您去给人家解释。
婆婆一听吓得一个劲儿摇头，
哎呦，我不去我不去，哎呦，我可不去，我哪还有脸见人家呀。
畅东方笑了，半真半假地说，
妈，要不我替您说去吧。
婆婆望着她半晌才说，
这行吗？
畅东方学她刚才叹气的样子叹了口气说，
哎，不行又能怎么样呢，让您儿子去说您儿子不去说，让您去说您也不去说，那不就只好我去说了吗？
婆婆内疚地望着儿媳妇儿，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媳妇儿忍着笑装作愁得不行的样子，
您有倪双影的电话吗？我给他打个电话约他出去谈一谈，看看行不行。
操场上连队正在列队训练，以班为单位各训各的，倪双影和许冰正在操场边上聊天，他的电话响了，他拿出来一看是个不认识的手机号，他一接是个陌生的女人。
请问您是倪双影分队长吗？
是我，
请问您是哪一位？哦，我是畅东方。
倪双影一时想不起这个名字来，不禁重复了一遍，
畅东方。
一旁的许冰吃了一惊，马上瞪大眼睛望着他。一见连长这个样子，倪双影想起来了，
哦，我想起来了，您是我们连长的表妹。
畅东方却接着说，
对，我不但是你们连长的表妹，我还是你们副连长的女朋友。
倪双影吃了一惊，急忙问道，
哪个副连长啊？
畅东方一字一句地回答，
孟勇敢副连长。
倪双影脸色大变，吃惊地看着对面盯着他的许冰，顺手把手机也递给了许冰。畅东方还在手机里说着，
倪分队长，我想跟您见个面，您有时间吗？
许冰却简短地回答，
在哪儿？
畅东方完全没感觉到。
您知道你们小西门那儿有个红格子咖啡屋吗？咱们就在那儿见面吧，20分钟以后，您说行吗？
许冰说了句行，就把手机合上了。许冰望着满脸通红的倪双影，想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来，
双影，对不起。
倪双影勉强笑了笑，叫了声连长，眼泪就下来了。许冰望着泪流不止的倪双影，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定定地看了倪双影一会儿，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他要替倪双影去红格子咖啡屋赴畅东方之约。畅东方要了杯卡布奇诺，慢慢地品尝着，他觉得倪双影该到了，就抬起头来往外边看，没想到看到的却是扎着武装带雄赳赳气昂昂大步流星往这里走的表姐许冰。畅东方心里一慌，手上一抖，卡布奇诺洒了一半。 许冰推门进来，直接走到畅东方这边，拉开椅子坐了下来。服务员走过来问：
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许冰一挥手：
我什么也不喝，你先走开，我们有事。
服务员走开了，畅东方等着许冰先开口。许冰偏不先开口，而是盯着他不错眼珠的看。畅东方让他看得受不了了，只好先开口：
姐，你怎么来了？
这是你家开的店吗？你能来，我不能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来干什么？
那你来干什么？
我等人啊。
你等谁？
我等一个朋友。
你是在等倪双影吧？人家倪双影是你的朋友吗？你配做人家的朋友吗？世界上有你这种朋友吗？当可耻的第三者，抢女朋友的男朋友。